大家好，我是 C 鱼，今天我将继续来读好名义的阅读者的第四部分。第四部分题目为越界的基础，下面是第四部分的第一节。小说是30万字写30字，我多么希望他手上拿的是一本小说，任何小说都好。有一天，我在家里整理书架，本来只是要把一些觉得灰尘积得多了些的地方清理一下，但是随手拿起《天龙八部》中的一本，不小心翻到一个地方，这下子就停不住了。于是我就靠在书架底下，抹布扔在一旁，把多年前看过的金庸这部小说又读了一个段落，是段誉、王语嫣两人先跌进烂泥枯井，真情流露，接着慕容复和鸠摩智两人也跟着掉进去的那一段。段誉许久思慕，终于得到家人回应，读得固然开心，但是更多的心思却是在鸠摩智身上。这位吐蕃国的第一高僧绝顶聪明，少林寺72绝技，别人顶多习其3-4，他却不但全部偷学，还加上了一部《易经经》，结果导致走火入魔。鸠摩智跌入井底之后，内息鼓胀欲胀而不得宣泄之下，掐住段誉咽喉，却把毕生内功都倾泻进段誉体内。接着小说这么写道：鸠摩智半晌不语，又按一运气，却知数十年的艰辛修为已然毁于一旦。他原是个大智大慧之人，佛学修为亦是十分锐深，只因练了武功，好胜之心日盛，向佛之心日淡，至有今日之事。他坐在污泥之中，猛地行起，如来教导佛子，第一是要去贪、去爱、去取、去缠，方有解脱之望。我却无一能去，名缠利锁，将我紧紧系住。今日武功尽失，焉知不是世尊点化，叫我改邪归正，得以清净解脱。他回顾数十年来的所作所为，额头汗水沉沉而下，又是惭愧，又是伤心。这一来，鸠摩智大彻大悟，终于真正成了一代高僧。此后广义天竺佛家经论而为藏文，弘扬佛法，度人无数。其后天竺佛教衰微，经律论三藏俱散失湮灭，在西藏却仍保全甚多。期间鸠摩智时有大功，也许是因为当时我也略涉佛法，所以这一段看得特别有感触。只想练武之人不免好胜，学佛则要去除胜负之心， 这两点真是冲突。作者安排这么一段，让一和尚得以悟道，真是高明。也因此感叹，所以又把书倒翻回去，看看前面的情节。只是这么一看，才发现我的感慨早已有一位扫地僧讲出了。萧峰父子及慕容复父子，加上鸠摩智等一伙人，在少林寺藏经阁冤家相逢，相持不下之际，一位真人不露相的扫地老僧，早已清楚地点拨了鸠摩智。须知佛法在求度世，武功在求杀身，两者背道而驰，相互克制。只有佛法越高，慈悲之念越甚，武功绝技才能练得越多。但修为上到了如此境界的高僧，却又不屑去多学各种厉害的杀人法门了。那一天最大的收获在于体验了小说 fiction 和非小说 nonfiction 的区别。用非小说来讲鸠摩智的体悟，简短的说，如来教导佛子，第一是去贪、去爱、去取、去禅，方有解脱之望。这一句30字以内的话就够了，稍微说长一点，用少林寺里旁观者清的那位扫地僧说的80来字也够了，而小说却要耗费数10万字，塑造众多人物，铺陈数10年的恩怨情仇，才在不经意中点出这个道理。所以精彩的非小说是以30个字来归纳数10万字故事的道理。精彩的小说是以数10万字的故事来讲30个字的道理，甚至不讲什么道理。读30个字的道理，好处是清楚、明白、直接，坏处是你得来轻松，很容易会不当一回事儿。读数10万字小说的故事，坏处是别人的故事可能说得太生动了，光是情节就让你目眩神迷。好处是多年后偶一驻足，炫目的情节中别有风光。1997年10月，我去香港出席一个会，坐一大早的班机。登机后不久，我注意到隔着走道左前方位置的一位女郎，她几乎是从入座之后就开始拿起一本书，非常专注地读了起来，并且不久就拿出一个笔记本，边读边做笔记。看到这么专心的一位读者，我就好奇起来，想要知道到底是什么书吸引他到如此地步。空中小姐来送早餐，他头都没有抬的回绝了。机窗外阳光照进来，女郎穿着一身墨绿的无袖洋装，外罩一件镂空的白色披肩，侧影十分秀丽。而我等待了好一阵子，好不容易才有个机会偷瞄到书的封面，揭开了谜底，是当时一本极为畅销谈如何成功的书。 一直到抵达香港，飞机在跑道上滑行至机舱门打开之前，他都没有停止专心的阅读，所以他不知道有一个人一路如此窥探他，也不知道那个人曾经为他手上的书偷换了几十种想象，甚至懊恼起来，为自己出版过那么多类似成功主题的书籍而感到罪过。我多么希望他手上拿的是一本小说，任何一本小说都好。在机场看到西方人，不论男女，手上总会拿一本小说，谍战的、推理的、惊悚的、爱情的、厚的、薄的。台湾人带上飞机的却经常是非小说，从薄薄的人生励志书，到厚厚上下两巨册的企业管理书，都有人带上飞机。这些书没有什么不好，只是你不能不怀疑起一件事：连飞行这么颠簸的旅程，你都不舍得不努力上进，那什么时候才有空读小说呢？我总觉得一个人应该读小说，是因为小说是一个虚幻的世界，而你进入虚幻世界需要三把钥匙：一、使用自己时间的自信与余裕。否则，你为什么宁愿读几十万字，而不是30个字来体会一个道理？想象力，小说的作者是启动他的想象力而创作出来的。读者的想象启动的越大，越能体会，越不浪费作者为他展现的一切。三，同情心，小说是人物的故事。读一本小说，就是认识小说里的那些人物，你没有同情之心，没法进入那些人物的内心世界。一方面，小说需要你用这三把钥匙才能进入；另一方面，小说也会给你锻造这三把钥匙的机会。好看的是小说，是看人物。你没接触过的人物，或者你熟悉的人物，但有陌生的变形，所以你要准备进入情绪的震荡。好看的小说，第一句话，第一页就告诉你这是一部好看的小说，所以文字是有魅力的。好看的小说又不是真要告诉你什么道理，小说要说的话，总是意在言外，所以阅读的你最好也有些人生经历，有些文字魅力，在一个有些经历的读者眼中，会转化为魔力。《红楼梦》第105回开场，贾政正在家里设宴请酒，忽然下人来报，说是有一个锦衣府的堂官赵老爷，自称与贾府志豪，不等通报，就带领好几个手下走进来。贾政等人还没回过意来，人家已经登堂入室了。贾政等抢步接去。只见赵堂官满脸笑容，并不说什么，一径走上厅来，后面跟着5、6位司官，也有认得的，也有不认得的，但是总不答话。贾政等心里不得主意，只得跟了上去让座。众亲友也有认得赵堂官的，见他仰着脸不大理人， 只拉着蒋正的手，笑着说了几句寒温的话。众人看见来头不好，也有躲进里间屋里的，也有垂手侍立的。贾政正要带笑叙话，只见家人慌张报道：“西平王爷到了。”贾政慌忙去接，一见王爷进来，赵堂官抢上去请了安，便说：“王爷已到，随来各位老爷就该带领府役把守前后门。”众官应了出去。贾政知事不好，连忙跪接，那些亲友听见，就一溜烟如飞地出去了，唯有贾赦、贾政一干人唬得面如土色，满身发颤。不多一会儿，只见进来无数翻译，各门把守、本宅上下人等，一步不得乱走。赵堂官便转过一副脸来，回王爷道：“请爷宣旨意，就好动手。”《红楼梦》我少年时期读过不止一次，但这一段锦衣军抄贾府的场面，在我40多岁后的一天，偶然跳进了我的眼底。那位开始满脸笑容，后来转过一副脸来的赵堂官，活生生地站在我眼前。我看得到他刚才微笑的唇角，也看得到他转过来之后，书里面并没有说是哪一副脸的那一副脸。因为我在几年前也遭遇过一个场面，也有一个人笑容可掬地走进我的办公室，后来也以同样的速度转过一副脸来看着我。读《红楼梦》这种小说，就是你必须经历了自己的沧桑之后，才能看到年轻时候的你所没能看到的层次，你这才为这部作品折服。所以说，阅读小说需要你花的时间，远不止看过那几十万字的时间。在过去的中国文化里，四书五经以外的书，包括农医知识的著作，都是小说。因此 fiction 被译为小说之后，加上古代的科举观念，加现代的文凭主义，进入学校教育后，小说始终背负着不必要的罪名，尤其在做师长的眼里。过去我觉得倒也罢了，但是到网络已经这么蓬勃发展的今天，仍然有这种情况，感触就很深。小说被污名化之后，有两个不利的影响。一个是像前面说的那个儿子因读小说被责而跳楼的悲剧不必要的上演。第二个是我们没有机会让一个读者享受他应有的小说之路。切科夫说过一句话，大约是这个意思。小说的创作里所谓高下的层次，像是军旅里的元帅与步兵，元帅与步兵各有各的作用。我同意他的说法，一本列入经典文学的小说和一本通俗小说或是类型小说各有各的作用。所以对小说，我们第一个心理准备应该是 不用担心读的小说低不低级的问题，只要给小说时间，读起小说，我们会逐渐知道什么小说是好看的。然而同样重要的是第二个心理准备，要读到好的小说，是要会读小说的。小说的阅读是需要练习的。阅读小说并不如一般人所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一门困难而复杂的艺术。你不仅要有能力去体会作家非凡的技巧，更必须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才能进入艺术家为你所创造的境界，领悟到更多的东西。伍尔夫说过，在网络时代，我们使用文字容易方便、大意而轻率的时代，让我们对文字的注意还是从好好阅读精彩的小说开始吧。第四部分第一节的关于小说的附文，附文是张大春的小说败类。至于怎么练习读精彩的小说，我的建议是去读张大春的小说败类。一个小说家回到他读者的身份，用最轻柔的脚步带我们穿过一片非常轻盈的迷惑，导有不同小说所形成的各种不同世界，对任何一个正在读小说的人来说，都是不能错过的。小说爱好者倘若不以小说为娱性娱乐，不把小说当作是人生青涩阶段误打误撞、错知错就的梦想，不将小说看成是晋升文化场域、博名获利、以变冠小说家之名奠定其社会地位的工具，那么终将有一天，他势必要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小说在人类文明发展上曾经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这个问题的另一层是，我所爱好的，无论是阅读过的或者创作过的小说，又在小说史上产生过何等何样的影响？终将有一天，小说爱好者会和这样一个巨大的、纷呈的、复杂的、繁琐的，甚至看似凌乱错乱的体系碰面。张大春用这段话带出他这本书想和读者分享的是什么？